很高兴啊，再一次的能在啊我们的圣殿里啊与各位见面。那上个礼拜呢是Andy McCafferty 啊麦牧师回到我们当中。那在主日的时候他就讲到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是一个关于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那相信呢麦牧师在上个礼拜的信息对于每一位在场的人都很有帮助啊，经由他的讲解我们看到呢耶稣来啊是要拆毁人与人间的高墙，使得人呢能在基督里彼此和好。无论呢原来个人啊是啊无论是不同的国籍种族啊男女的性别社会地位道德观念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基督里，或者说呢在基督所建立的教会里，我们都可以彼此接纳。然后但麦牧师呢来的时候住在我们家，他就告诉我呢他在台北，他在侍奉一个教会的侍奉，他在那儿呢也是一章一节的啊讲约翰福音，现在呢他讲到第十七章啊，预计呢大概是要两年才能讲完。那我呢也是计划啊再用一段时间呢在主日啊分享约翰福音的信息。那不过我开始的晚了一点啊，没有到十七章。那目前为止呢才刚把第一章的序言，就第一章的头14-18节啊讲完。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进入约翰福音的正题，那就是开始讲一连串的故事啊，我想故事大家都喜欢听。那第一个故事的内容啊，是关于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Okay. 那在前次我讲到时所用的经文也略略的提到关于施洗约翰的背景。那今天的经文呢，则对他的一切事情呢有更详细的叙述。我们看到呢，在第十九节一开始时候说，约翰做的见证。啊，记在下面。那见证啊，我们想的到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呢常常需要见证人啊，比如说呢你在路上开车啊，开得好好的，就旁边呢有一个人不守交通规则啊，撞了你的车。那这时呢若是旁边有一个别人看到的时候啊，这人呢就可以啊替你做见证，可以跟警察或者法官啊说啊这个车祸的原因啊不是你的错，是另外一个人的错。那这样子呢他的见证啊就对你有所帮助。又比如说啊，今年我们正好是美国是进行啊4年1次的总统竞选，那若是有一个竞选候选人啊自吹自擂啊说自己有多好多好，那我们听了呢总是半信半疑。但是呢若是另外有一个人，而且是大家都相信的一个公正的啊新闻评论家，若是他帮这位候选人讲话，帮他做见证啊，说出这个候选人的优点，那这样呢投给这位候选人的选票啊就会增加啊。再比如说啊，你呢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啊，想找一家餐馆吃饭。我们知道我们最近慢慢有一些新的家庭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来到这贝城的时候也许想晚上找一家餐馆吃饭，那去哪里吃呢？怎么知道去哪一家呢？那有人建议啊，就去 Yelp 啊这个网站上啊查一查，看看呢以前顾客的评论，看看呢每个餐馆呢平均呢得几个星，然后呢选一个星星最多的啊那家餐馆去吃。啊，如此呢顾客呢经过那个在药铺上网站所留下的评论也是一种见证的方式。那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上帝呢也给他安排了很多见证人。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若熟悉那个圣诞节的故事的话，就知道啊那个在福音书里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啊，有东方的博士来到那里为他做见证，也有在伯利恒野外的一些牧羊人 牧羊人为他做见证。那也有一位在耶路撒冷，一位西面，我们以前也讲到时候也提过他的名字，还有呢女先知亚拿。总之呢，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他做见证。那现在呢，是耶稣长大了啊，长大成人，大约三四岁的时候，他即要出来传道以前，上帝呢又安排了施洗约翰啊及其他的人为耶稣做见证。那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曾提过，在那时呢，施洗约翰常在旷野传道，并且呢在约旦河啊为人施洗。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他要替人施洗呢？其实呢，不但是你可能有这个问题啊，在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想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在约旦河替人施洗。那我们圣经里呢没有讲了很多，但是从圣经之外的一些犹太人的文献，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那当时呢，犹太人呢也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跟周围的外邦人啊传教。那若是有人相信了以后呢，要加入犹太教，那首先呢，他要经过两个礼仪，一个呢就是男子呢必须行割礼啊，就是行除割除包皮的手术，来表示呢他是一个信神的人，是与一般人是一般世人不同，与世界有分别啊，这是第一个礼仪。那第二个礼仪呢就是洗礼啊，洗礼呢也是象征洁净啊，离开世俗的意思。所以当时啊，若是由约翰呢，他是替一些外邦人，他要加入犹太教这样的人施洗的话，大概没有人会有其疑问。可是呢，那时呢不是外邦人来受洗，而是犹太教徒，甚至呢一些宗教地位很高的犹太人居然也要来受洗。那这样子呢，约翰的作为可就引人注目了。那当时呢，耶路撒冷的犹太教领袖发现居然有人呢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替人施洗，所以呢他们有点诧异，他们就派了一个调查团来搞清楚这件事。那时呢，负责宗教管理的组织叫做公会，那这公是公开的公啊，很可能是公会啊，就如同第十九节所说，是公会差派了一些祭司跟利未人所组成的调查团来调查。他们想呢，说不定呢约翰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才会给人施洗啊，因为他们研究旧约圣经，看旧约圣经的预言，看到呢旧约有一个撒加利亚书，中间有一段话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那他们认为呢，这个预言就是说呢，在末后的日子将有一个特别的洗礼啊，来洗净他们的罪恶与污秽，而施行这位洗礼的人呢，将是一位圣经中所预言的将要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他们呢就想知道约翰啊是不是这些人物当中的一位。那是哪些重要人物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最盼望的人物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啊，我想各位当中很多人都听过弥赛亚的这个名词，但呢不一定都知道其那个它的意思。弥赛亚就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发音啊，意思呢就是受膏者。什么是受膏者呢？在旧约时代，凡是重要的国家或是宗教领袖，像是君王，像是先知，像是祭司，他们在就职或者登位以前，都要先有人啊，别人把膏油倒在他们头上，那是表示神的祝福与神的许可。啊，那到了西元的第六世纪 啊，那时候以色列亡国了。那在亡国以后呢，犹太人就很怀念他们过去啊，在大卫王、在所罗门王那时候强盛的国势，他们就很盼望啊，能够有一位受膏者来拯救他们，他们盼望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那受膏者呢，那是希伯来文，我们刚说过，若是用希腊文来发音的话，就是很像基督这两个字，所以基督跟弥赛亚是同样的意思啊，同一个字，只是用不同的语言中间的两个不同同样的字。所以那时候的犹太人呢，每逢看到一个有我们说特殊功能的人啊来到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猜想啊，这个人是不是就那位要来的基督？那在第二十节，我们看啊，那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呢，是把约翰的回答翻译成：他就明说，亦不隐瞒。明说听起来蛮累赘啊，绕口的啊。但这不是中文翻译本有问题，而是呢在原文中啊就是如此的累赘。那作者的意思呢，就是约翰在那时候再三声明他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基督。好，那不是基督。那接着那调查团的人就问约翰是不是先知以利亚呢？谁是以利亚？以利亚也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在世时呢，曾行了很多神迹，而且呢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是死在地上埋在土里的，他是呢是被神接到天上去的。那在旧约后来呢也有关于以利亚的预言，在这个马拉基书啊第四章第五节这里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啊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的犹太人呢，也盼望哦以利亚啊将来要来，那希望呢以利亚来了呢能再行神迹，能够呢拯救犹太人。那若是我们看其他三本福音书，就知道后来呢主耶稣说呢，施洗约翰呢的确就是那预言要来的以利亚。那这次以利亚来呢，不是为了要行大神迹来拯救以色列，而是呢他要为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做先锋。所以以利亚第二次来的目的是要为基督做先锋。那施洗约翰呢，可能是为了这个原因啊，他呢不要犹太人呢误会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把他的使命看得太伟大了，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是以利亚。所以在二十一节他说我不是。好，这下子啊，那叫调查团的人就有点急了啊，既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那一定是另外一个人了，那一定是摩西啊在申命记所预言的那位先知了啊。摩西的预言是在哪里呢？是怎么样讲的呢？是在申命记，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啊。犹太人想，哇，摩西不得了，当年是民族救星啊，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啊，若是这位后来的先知啊像摩西一样有能力，也是民族救星，那么他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他们就有希望可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了。于是他们就问施洗约翰是不是那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可惜约翰又说不是。那这下子啊，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可真急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约翰老兄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约翰呢这才告诉他们，在第二十三节， 他来呢是要应验，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他是那位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约翰呢是很谦虚的啊，自己称自己他只不过是那旷野里的声音而已。他道啊虽是应验旧约预言，但呢这预言中呢所提的人不是一个大角色，不是像基督、以利亚或者是但为先知一样的大角色，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民族救星，他只不过是为另外一个人做预备的工作而已，他是预备耶和华的路。那这样他的回答可把那些从耶路撒冷中央派来的调查人员搞糊涂了，搞糊涂若是我们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是讲什么，他们就懵了啊！我现在常常学一些现在的流行话语，懵了，他们就懵了啊！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看第二十四节，他在刮胡中间的翻译啊，说说呢，他们当中啊，这些调查团的人当中呢，有一些是法利赛人。那什么是法利赛人呢？那法利赛人啊，法利赛啊，不是像耶路撒冷一样，不是一个地名啊，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法利赛也不像犹太人一样啊，是一个民族的名字。法利赛那是一个宗教团体的称呼。法利赛跟我们刚才讲的弥赛一样，也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发音。那原来的意思呢是分离的意思，分离的意思。在那时呢，有一批犹太人，他们特别提倡谨守摩西律法。我们要从世俗中呢分离出来，他们并且在律法之外加了很多口头传统要人遵行。那当时呢一般民众啊看到法利赛人也认为他们非常敬虔，他们在各地呢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呢也会有些影响力。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曾常常指责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律法的末端细节，却忽视了律法整体的真意。那耶稣呢说他们很多的教导是错误的。好，这是关于法利赛人的简单介绍。我们再回到施洗约翰的见证。那调查团中的法利赛人啊，起初认为以为约翰呢是旧约预言当中他们所盼望的民族救星当中的一位啊，没想到呢约翰呢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呢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按照约翰自己所说，他只不过是旷野中的声音而已。于是他们就直问他说，你既然不是这些重要的人物，那你凭什么给人施洗呢？那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约翰的回答，他说呢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地位来施洗，他自己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伟大的人，伟大人呢不久以后就会出现啊，那这个人地位呢可比约翰呢要高多了。高到多少呢？我们知道老师的地位比学生高啊，特别在那个时候。那基督地位比约翰的地位高到一个程度呢，是比一个老师与他学生之间的地位的差别还要高很多。在那个时候一般学生都要服侍老师，为老师做很多事，但是呢老师呢不需要为那个学生不需要为老师呢解鞋带，因为这件事呢太低贱了连学生都不做，不需要做。可是呢约翰说呢这位伟大的人物他地位是如此崇高，那约翰若是要为他解鞋带啊，不是低贱，而是呢连做这件事的资格啊都没有。
而且在第二十六节约翰也说，这人呢在那时已经来到世上了，在他们中间，只是呢一般世人还不知道他是谁而已。那约翰继续解释，他呢只是要为那个将要来的这位伟人来做准备。约翰是用水施洗，让世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愿意悔改，这样呢当那位后来的那位伟大的人物呢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人心呢已经预备好了，就可以接受这位后来的人。那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几点功课。首先呢，他是不高抬自己，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所不具有的身份，像是他不是基督，也不是那先知，他连他自己的确具有的以利亚的身份他都不愿意承认，他生怕呢别人能够因果误会而把他的地位看得太高了。这时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也可以想想，你在向别人谈到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的重心是在谈耶稣还是在谈你自己呢？你是不是会不自觉的希望别人看重你而更甚于看重耶稣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所高抬的是耶稣的地位，他说自己连替耶稣解鞋带的资格都没有。我们也可以学习施洗约翰的态度，知道呢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配得人尊崇，我们只是他的仆人，他的管道而已。此外呢，施洗约翰当年也为基督做预备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应该为基督的福音做预工。我们周围有些人他们心中会有些障碍，导致呢他们不能接受福音，那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设法把这些障碍除去。比如说相信进化论的人是蛮普通的，那这些人呢他们相信一切都是从进化而来，他们不相信有创造的上帝。那在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整个进化论的它的基础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那么可靠，进化论的基础也是蛮薄弱的特别是从无生物变成有生物，这个变化是很难想象可以自然发生的这是一个例子。又比如说呢，在我们周围可能有一些人呢，他的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觉得自己是好人，对救恩呢他没有感觉他有需要，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让他看见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他，是谁来决定一个人够不够良好呢？是哪一个人吗？若是没有人能决定，是要由上帝来决定，那是不是有可能没有一个人比较上帝起来他们的行为够好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提醒那个人不要对自己的行为太有把握。那再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们对于基督教有先入为主的抗拒心，可能在他们还没有来到美国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人跟他讲千万不要去教会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抗拒的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经由一些个人的友谊和邀请他们参加家庭的聚会，让他们体会到基督徒的爱心和基督徒的不同。总言而之呢，我们是可以做一些预工的工作，传福音呢的确有时候需要一些预备的工作。顺便提到现在是今年现在是六月底了，每年呢到这个时候教会呢就会开始筹备迎接秋天即将来到此地入学的新生的事工。 那这个迎新的事工呢，表面上是为新来的学生服务，实际上呢也是为福音铺路。那就问各位弟兄姐妹了，你是不是愿意在今年啊教会的迎新事工上有些参与呢？最近我跟刘长老谈关于迎新的事工，我们就想到去年我们迎新事工做得很好，可是呢做得很吃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较是一个少群的人在做，没有让全教会一同参与。所以呢今年呢我们盼望能把教会对内的联络工作做好，希望呢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工的需要。但是回过头来说，我们就是联络工作做得再好，若是没有人愿意参与，那我们整体的力量还是有限的。那我们今年呢能在这个迎新工作上做到什么程度，最终呢还是决定在于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的参与。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经文在那天施洗约翰，就是在调查团来到那个约旦河的那一天，施洗约翰呢可能是因为想保护耶稣，所以呢他没有在法利赛人的面前把耶稣的名字讲出来。可是到了第二天那个调查团离开了约翰呢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刚好呢那天呢圣经说耶稣来到他那里一般圣经学者都同意我们知道有四本福音书，这是约翰福音。那根据马太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的叙述耶稣呢在一段日子以前呢已经经由约翰替他施行了洗礼，后来呢耶稣又去了旷野在那儿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他现在呢他可能是出了旷野耶稣呢再次回到约旦河畔，而且呢跟约翰在这个调查团人走了之后的第二天与约翰见面。那约翰呢在前一天刚跟人讲过耶稣，可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现在呢看到耶稣来到他面前，他就提起一件事，就是提起他以前为耶稣施洗时所发生的奇迹。那马太福音关于这件事有个叙述，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3章16节到17节，一起来。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受洗之前约翰可能已经知道耶稣是一个不简单的人。我们从圣经中的记载知道，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戚，那约翰呢可能从他父母那儿听说到关于耶稣出生及长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奇迹。那然而在耶稣受洗之前，约翰对于耶稣的认识如这个第33节所说，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他对他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在他看到耶稣受洗时所发生的事，又听到圣灵向他说的话，他就明白了耶稣崇高的地位，所以他在30节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约翰呢就认识到耶稣虽然出道可以说比他晚，但是耶稣的地位比他高得太多。耶稣不但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也不仅地位崇高，他崇高到这个地步，根据马太福音跟这里第34节所说，耶稣乃是上帝的爱子。那约翰明白耶稣不仅是一位犹太人所盼望的民族救星， 他更是一个名称，叫做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是希望民族救星，希望有个救主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辖制。可是呢，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乃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都听过有个名词叫做无辜羔羊，或者呢代罪羔羊，是吗？这个名词的意思呢，就是指无辜的受害者。其实这个名词，假如我们听过的话，是出于圣经。我们看到圣经呢，从最起初人类始祖亚当他的儿子亚伯开始，人就有将羊羔宰杀成为献祭的做法。那在摩西时代，摩西的律法中呢，也有将牛羊献祭替人赎罪的这些规定。但是这是旧约，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些牛羊牲畜的献祭都是后世的预表，预表后来要发生的事。因为我们看到在西元的前第八世纪的时候，那先知的以赛亚就说了这样的预言，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切到宰杀之地。那这里呢，以赛亚的预言中所指的不再是一个羊了，是不是？不再是一个动物啊，被献上当作赎罪祭，而是呢，它指的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像一个羔羊一样的被献为当作赎罪祭。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那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啊，就显示出来了。当时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听懂这句话的意思，甚至可能连施洗约翰他自己都不懂，是圣灵感动他让他说起这句话来。但是无论当时的人是否了解这句话的意思，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计划已经讲明了，耶稣来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统治的民族英雄，他乃是一个要拯救全人类脱离，不是脱离政权，而是脱离罪的辖制，从罪的辖制中脱离出来。那后来呢，随着事情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以后，他就被犹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了十字架，真正的成了代赎的羔羊。他以自己的生命代替了众人的生命，也代替了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有信他的人，他们不再被上帝看为有罪，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因罪而永远死亡，反而呢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福音的主要内容。施洗约翰在那时候能说出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能说这句话可真不简单。因为那时耶稣还没有正式开始在世上传道呢，就是后来在耶稣传道三年以后，连他最亲近的门徒仍旧不清楚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很后面了，在第二十章记载，就是到了最后，在耶稣已经要走向耶路撒冷要寻道之路上的时候，门徒还以为他即将要在地上作王，他们还在争夺自己将来要在这个王国里的地位呢。所以说施洗约翰要在这个时候，在耶稣还没有刚出来的时候能说出神的羔羊这句话真不容易。 那让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当中啊，有人很多喜欢踢足球啊，听说最近这个孩子们啊有好的教练来教足球。那我自己呢不会踢足球，不过呢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有关足球赛的报道啊，很值得我的注意。就是呢今年呢不是在中国大陆，而是在英格兰啊，在 England 他们有一个足球超级联赛啊，今年的联赛爆出一个黑马啊，居然呢是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球队啊，叫做莱斯特队啊，足球俱乐部啊， Leicester City Football Club 啊，这个球队居然得到冠军。那因为据新闻报道呢，在球季开始的时候啊，他们有预计每个球队的能够得到冠军的获篮率。那这个球队可能得到冠军的那个获篮率呢是5000比1啊，所以呢几乎是完全不可能。那结果呢，这个不可能是发生了啊，莱斯特球队得了冠军。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能在耶稣上十字架三年以前就能说他是神的羔羊，这比有人预言莱斯特队能得足球联赛冠军远远的更不容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奇妙，能够将以后要成就的事啊事先宣告出来。圣经的话语的能力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又过了一天啊，这个是再次日，那时呢在施洗约翰旁边的人可能没有像前两天那么多了啊，可能呢只有他的两个门徒与他站在一起。那时呢约翰呢再次看到耶稣从旁边经过，约翰就再次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借着这句话，约翰把他自己的两个门徒啊介绍给耶稣，要这两个门徒呢不再跟从自己，而要跟从耶稣。约翰意识到耶稣已经预备好要出来传道了，他知道他自己在世上做预工的任务将要完成，他就很甘心情愿地把耶稣介绍给自己的两个门徒。那这两个门徒也听话的就跟从耶稣而去了。那谈到跟从，那圣经中跟从这两个字词的原文主要有两个意思。一种意思比较实际啊，就是指跟在一个人后面走啊，这是这样的跟从。那举个圣经例子，在约翰福音后面记载到耶稣复活以后啊，跟彼得谈话。那在要快讲完的时候，那彼得就转过来就看见那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那这个跟着呢与37节这里的跟从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是指的在后面跟着走啊，这是一种意思。另外一种跟从的意思呢比较抽象，但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跟从的意思啊。我们说平常说跟从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听他引导，愿意做他的门徒的跟从。那天呢与约翰在一起的两个门徒啊，后来我们看下面的下文第40节说，其中一个人是安德烈，后来成为基督12个门徒中间的一位。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是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啊，不是施洗约翰，是另外一个约翰。那这天呢这两个门徒的跟从行动很可能只是第一种跟从，就是表面的跟从，他们只是跟着耶稣走了，他们不是从心底啊做门徒那样的跟从。因为我们参照其他的福音书知道，安德烈跟约翰后来呢又有暂时的离开了耶稣，重新抄旧业去打鱼去了。后来呢耶稣呼召他们， 他们这才真正的跟从耶稣，做了门徒，也为他做见证。那我们回到今天了啊，今天我们也有很多跟从基督的人，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当中这些跟从基督的人也可能是表面的跟从啊，偶尔礼拜天来教会啊聚会一下，那平常呢都是我们就专心的忙自己的事。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认识到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下定决心做一个跟从基督的门徒，我们会热心的为基督做见证。啊，那就要问你们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跟从基督呢？你是表面的跟从吗？还是真正的做他的门徒？我们再回到施洗约翰，他在把自己门徒介绍给耶稣以后，他的事工就逐渐减少。那我们看圣经其他地方，我们就知道不久以后他就因为仗义直言，他就指责希律王不该娶他兄弟的妻子，因此呢他就被希律王抓了起来，最后呢在监牢里遇难，结束了他在世上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一生。那回顾约翰一生，他真是从生可以说还没有生的时候从生到死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对不起，是路加福音记载，在约翰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在他妈妈伊丽莎伯的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看伊丽莎伯，那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那圣经特别把这件事记下来，就是要我们看到约翰呢从在娘胎里的日子就为耶稣做见证。那在他后来长大以后，他继续做见证的工作，他出来传道施洗，借此呢预备人心。他用自己的口高举那在他后面要来出道的耶稣，他用口来述说耶稣地位的崇高，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最后约翰也把他自己的门徒带到基督面前，要他们来跟从耶稣。施洗约翰真是今日信徒的好榜样。我们信徒活在世上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彰显基督不是彰显自己。我们要带领人认识基督。那你们可以想想你在你的行为上是否能够让人看到你是一个以神为重不愿意随从世俗的人呢？你是否是世上的盐和光，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同感到有希望呢？你是否愿意以施洗约翰为榜样，将耶稣介绍给人，与世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呢？若是你有这个心愿，愿上帝祝福你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成了神的羔羊，来到世界上要除去我们的罪孽，你在十字架上亲自受苦受死，宝血流出，使我们的罪能得到救赎。主，你是这么爱我们，我们真是不知道如何能够感谢你。如果我们要感谢你在世上人当中 为我们兴起了很多榜样，兴起了很多见证人啊，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施洗约翰，他是你的一个好的见证，他可以成为我们做见证的榜样，他是抬高你主，不是抬高自己，他也愿意尽他一生为你做预工，做预备的工作，把人带到你面前来，能够认识你。主，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像施洗约翰一样，做的美好的见证，把我们周围的人带到你面前。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有自己的软弱，我们有时候有这个心，却没有真正做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什么，乃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心愿意为你摆上。所以就求你让我们自己愿意改变，愿意把你看为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把你当作首位，也愿意能够用我们小小的力量为你做见证。你就愿让我们的心也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上首回应的诗歌是在诗本的第334首。你们若是觉得唱的时候觉得有点熟悉啊，就想到今天那个刘昭元弟兄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已经唱过了啊。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这个聪明的人，都想到都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都选了这首美好的诗歌。
我传福音真欢心教论，耶稣救主如何许几次天降，走何在世受苦，我心宣传主福音，深知神道是真，愿神世上之精英，使我快乐满心。我传福音深欢心，日后在天走尽心，能藏旧日之福音，赠送耶稣慈爱。我传福音真欢喜，常讲耶稣神道，每逢述说此福音，感觉我人最大，我心宣传主福音，多处常为传道，天父奇妙之救恩，神经有福真道。我传福音深欢心，日后在天走尽情，人常旧日主福音，赠送耶稣慈爱。我传福音深欢心，真有十分趣味，每回匆匆说一次，便觉更当解密， 我心宣传主福音，因此你舒畅，心神依旧如当初。我心所爱福音，我传福音甚欢喜，日后在天走尽情，人常旧日之福音，称颂耶稣慈爱。
好，请坐。